梳理每日行情，把握市场动态。今天是2024年9月26日周四，欢迎收听期货早高峰。期货早高峰，百万期货精英的首选。首先我们看到宏观要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意见提出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把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先目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促进财政、货币、产业、价格、就业等政策协同发力，提高发展的就业带动力。2024年9月25日，人民银行开展300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 MLF 操作，期限一年，最高投标利率 2.30%， 最低投标利率 1.90%，中标利率 2.00%， 8月中标利率为 2.3%。 美商务部发布限制中国网联车软硬件及整车的拟议规则，商务部回应中方注意到美方发布的拟议规则。美国商务部拟限制中国网联车软硬件及整车在美国使用，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下面来关注黑色系热点资讯。中钢协数据显示，2024年9月中旬，重点统计钢铁企业共生产粗钢1989万吨，平均日产 198.9 万吨，日产环比增长 2.7%， 生铁1812万吨，平均日产 181.2 万吨，日产环比增长 1.6%， 钢材1932万吨，平均日产 193.2 万吨，日产环比增长 3.6%。 据此估算，本旬全国日产粗钢252万吨，环比增长 2.2%， 日产生铁219万吨，环比增长 1.2%， 日产钢材364万吨，环比增长 1.7%。 据 MISTEEL， 9月25日石家庄地区、邢台地区部分钢厂对湿锡焦炭上调50元每吨，干锡焦炭上调55元每吨，均于2024年9月26日零点执行。 MISTEEL 调研结果显示，本周唐山主流样本钢厂平均铁水不含税成本为2280元每吨，平均钢坯含税成本3044元每吨，周环比下调14元每吨，与9月25日当前普方坯出厂价格2980元每吨相比，钢厂平均亏损64元每吨，周环比减少94元每吨。9月25日，钢股网中西部与全国钢材库存调研统计，全国建材设库 471.79 万吨，较上周减少 30.66 万吨，下降 6.10%， 厂库 277.64 万吨，较上周减少 12.76 万吨，下降 4.39%， 产量 402.06 万吨，较上周增加 8.20 万吨，上升 2.08%。 山西焦煤9月25日公告，目前吉宁煤业收到襄宁县地方煤矿安全监督管理局关于山西华晋吉宁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复产的通知，同意吉宁煤业恢复生产。吉宁煤业按照要求从9月25日起恢复生产。吉宁煤业年核定产能300万吨，占公司核定总产能的 6.13%。 经初步统计，吉宁煤业本次因事故共停产25天，预计影响原煤产量约16万吨。据 MISTEEL，25日山东市场部分钢厂对焦炭采购价上调55元每吨，准一级干锡冶金焦，灰分小于等于13，硫分小于等于 0.7， CSR 大于等于60，泉水小于等于 0.5， 2024年9月26日零时起执行。下面来关注农产品热点资讯。阿根廷农牧渔业国秘处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18日当周，阿根廷农户销售 59.25 万吨 2023-2024 年度大豆，使累计销量达到 2842.78 万吨。此外，阿根廷农户销售 7.63 万吨 2024-2025 年度大豆，使累计销量达到 93.4 万吨。截至9月18日2023-2024 年度大豆累计出口销售登记数量为 446.3 万吨，2024-2025 年度大豆累计出口销售登记数量为0万吨。据马来西亚棕榈油协会 MPOA 发布的数据，马来西亚9月1至20日棕榈油产量预估减少 0.97%， 其中马来半岛减少 7.27%， 沙巴增加 7.51%， 沙捞越增加 2.08%。 据马来西亚独立检验机构 MSpec， 马来西亚9月1至25日棕榈油出口量为1148592吨，较上月同期出口的108418吨增加 13.9%。据船运调查机构 ITS 数据显示，马来西亚9月1至25日棕榈油出口量为1193471吨，较上月同期出口的1055768吨增加 13.04%。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后续进口大豆到港将减少，9至11月大豆进口到港量预计分别为760万吨、730万吨和750万吨，预计后续油厂开机率及豆油产量将下降。预计9至10月份三大油脂库存将继续下降，支撑油脂价格重心上移。根据印度尼西亚棕榈油协会 GAPP 周三公布的数据，7月份印度尼西亚的棕榈油出口量为 224.1 万吨，较去年同期下降了 36%， 毛棕榈油产量为362万吨，库存为251万吨。加拿大油子加工商协会 COTA 发布的油子压榨数据显示，2024年8月加拿大油菜籽压榨量为 850529.0 吨，环比降 15.38%， 菜籽油产量为 363165.0 吨，环比降 16.42%， 菜籽破产量为 494028.0 吨，环比降 14.71%， 大豆压榨量为 70309.0 吨，环比降 39.86%，豆油产量为 12695.0 吨，环比降 39.74%， 豆粕产量为 55592.0 吨，环比降 38.74%。 国家粮食和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25日表示，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2亿吨左右，与上年总体持平。有关部门将针对不同品种市场供求形势精准施策，做好粮食收储调控工作，引导各类企业积极入市收购，全力保障农民售粮顺畅，粮食市场运行平稳。下面来关注能源化工热点资讯。阿联酋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最新数据显示，截至9月23日当周，阿联酋富查伊拉港的成品油总库存为 1460.8 万桶，比一周前减少 365.9 万桶。其中轻质硫粪油库存减少 89.1 万桶至 467.4 万桶，中质硫粪油库存减少 154.6 万桶至150万桶，重质残渣燃料油库存减少 119.5 万桶至 846.1 万桶。据隆重资讯，截至2024年9月25日，中国甲醇港口库存总量在 95.2 万吨，较上一期数据减少 4.62 万吨。其中华东地区去库库存减少 7.49 万吨，华南地区累库库存增加 2.87 万吨。EIA 报告显示，截至9月20日当周，美国除却战略储备的商业原油进口 645.6 万桶每日，较前一周增加 13.4 万桶每日。除却战略储备的商业原油库存减少 447.1 万桶至 4.13 亿桶，降幅 1.07%。美国战略石油储备 SPR 库存增加 128.7 万桶至 3.819 亿桶，增幅 0.34%。 美国至9月20日当周除却战略储备的商业原油库存为2022年4月1日当周以来最低， EIA 战略石油储备库存为2022年12月9日当周以来最高。最后我们来关注金属热点资讯。据 SMM 9月25日下午，雅宝公司电池及碳酸锂竞标活动结束，本次为集成锂业所产150吨碳酸锂招标，中标价格为75490元每吨，为国内自提。据 Schmidt 截止9月21日当周，上海保税区精炼新库存约 1.1 万吨，较前周减少50吨，上海保税区电解铜库存较前一周减少870吨，保税库镍库存净增长0吨，总量维持在5810吨，上海保税区铝锭库存较前一周减少870吨至49850吨。据 SMM 获悉，四川某铝厂顺利完成节能及环保绩效升级改造，计划于近期通电复产，该企业电解铝总建成规模约 12.5 万吨，前期因技改需要处于停产状态。花旗预计，随着全球制造业活动的复苏， 铜价将在未来6至12个月内上涨至每吨11000美元，将近期0至3个月铜价预测修正为每吨9500美元。接下来就是夸夸期的谈了，在这个部分我将为您整理异动行情的来龙去脉，为您搜罗期货异动行情的核心观点。首先我们看到生猪周三领跌趋势，下方空间是否已经打开？广发期货分析指出，周三生猪盘面延续弱势，截至收盘，生猪主力2411合约收16880元每吨，跌幅 2.48%。 近期现货出栏量大，但随着库存去化，终端需求也有一定改善，现货价格已运行到近期偏低位置，继续下压空间有限，短期现货继续维持低位震荡结构。11前预计还有一轮出栏高峰，9月预计价格继续向下调整，但目前二次育肥存栏并不高，伴随本轮供应压力去化，叠加二次育肥或在后期再度入场赌年底旺季行情，或将再带来猪价另一波上涨，整体看法维持先抑后扬观点。操作上关注本轮压力去化表现，生猪盘面暂维持谨慎操作。再来看一个近期听众朋友比较关心的话题，玻璃。玻璃冲高回落，后面何去何从？光大期货分析指出，周二央行政策利好效应还在扩散，周三多数品种涨停或者一度逼近涨停，玻璃就是其中的一员，收盘时是最大涨幅的一半。来看看背后的基本面，供应方面，在产量下降的时候，库存并没有尾随其后，当前库存压力仍存。需求方面，今年前八月国内房屋竣工面积累积同比降幅 23.6%， 降幅较七月扩大 1.8 个百分点。在中秋节期间，重点监测的12座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日均成交557间，较去年中秋假期日均成交量下降 43.2%， 并创2018年以来的新低。但是随着政策出台，市场预期有所改变，后期关注数据的进一步验证。综合来看，当前盘面处于下跌后的反弹阶段，尚未看见明确结束的信号。以上就是今天期货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祝您期货投资愉快，我们明天见。